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听一个故事，你当像鸟儿飞往你的山，作者是刘星宇。其实这个故事的名字也是一本书的名字，这本书的关注度很高，它出现在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很多人的书单里。据说你当像鸟儿飞往你的山这个书名出自圣经诗篇中的第十一篇，这句话的本身有着双重的解释，一种是逃离，另一种是找到新的信仰。书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教育是什么？仔细地想了一下，发现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挺不好回答的，因为教育的含义实在太多了。这是一本关于在废品厂的女孩逆袭成为剑桥博士的回忆录。之所以书的一开始就提出教育的问题，是因为这个女孩在17岁之前从来没有进过学校。所以比尔盖茨看过这本书之后非常的感慨，久经风雨的他说，阅读这个极端的童年故事，我也开始反思我自己的生活。一个可以让比尔盖茨如此感动的书，讲述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我们就来关注这个名叫塔拉的女孩起伏跌宕的人生。这个在废品厂的女孩的家是一个极端而封闭的家，这一切都要从塔拉的童年说起。他们一家九口生活在美国的爱达荷州的山区，这家人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孩子们的父亲。在这个父亲的世界里，政府是邪恶的，任何与政府相关的机构都是危险的，并且他认为送孩子们去上学就等于把孩子交给了魔鬼。为了让孩子们相信他，他甚至还编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他告诉他的孩子们说，住在他家不远的韦弗一家就因为不让孩子上学而被政府残忍地杀害了。所以啊，当同龄的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塔拉却要在环境极其恶劣的废品厂里工作。在那个废品厂里，辛苦已经不算什么，被锋利的废品擦伤那也都只是小事。有一次因为父亲的疏忽，塔拉直接从起重机上坠落，可是他的父亲既没有同情，也没有送他去医院。因为在父亲的逻辑里，医院也不是好地方，而是一个害人的地方，因为医院也是政府机构。尽管这样的想法在普通人看来是极其荒诞的，但是孩子们却对父亲的故事和信念深信不疑。因为没有上学，孩子们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也失去了从外人口中了解世界的机会，自然的，他们对父亲的谎言和极端也一无所知。即使父亲的极端一次又一次地让家人陷入危险，可是孩子们仍然相信他。有一次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三哥泰勒被撞得满嘴是血，姐姐奥黛丽的鼻子也弯曲变形，母亲呢更是严重的瘫坐在车里，脑部受伤，连话都说不出来。而父亲在这个时候既没有报警，也不去医院。多年之后，在采访中，主持人问塔拉，问他那个时候你都没有质疑过你的父亲吗？塔拉回答说，没有。小的时候，父亲说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就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塔拉看到的世界，只是父亲愿意让他看到的，不愿意让他看到的，则被告知不可去看。后来，学校推开了 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这荒诞而又危险的日子里，塔拉生活了17年，而让塔拉走出这个世界，让塔拉的人生轨迹发生变化的是三哥泰勒。与塔拉不同，泰勒上过学，不过那只是短暂的一年。后来因为父亲听说韦弗一家遭到政府的攻击，就不再允许孩子们去上学了。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泰勒对知识的热情和好奇，他用全部的积蓄买了课本，也会在父亲赶着他去干活的时候据理力争地捍卫自己的学习时间。他是这个家里最格格不入的一个，但也是塔拉在这个家里最亲近最敬佩的一个。在塔拉10岁那年，泰勒不顾父亲的反对离家上学。泰勒离开家的那天，塔拉看着驾车远去的哥哥，心里第一次也有了上学的念头，对另一个世界的好奇心也在一点点的苏醒。就这样又过了5年，在二哥肖恩又一次家暴塔拉的时候，泰勒回来了。他的出现不仅拯救了被按在地上的塔拉，也更强化了塔拉要上学的念头。但此时的塔拉对于上学并没有概念，他只是特别的爱唱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他认为上学就是那个他可以唱歌的地方。所以本着这样的目的，在自学2年之后，塔拉通过了升学考试。但求学的过程并不容易，不仅是因为他和普通同学认知上的差别和学业上的差距，更让塔拉难受的是他对从前的生活方式，对父亲说过的话动摇了。他看到的不再局限于父亲所教导所信仰的，他发现女孩子们可以穿着短裙去做礼拜，可以在安息日看电影，发现奴隶制度这个概念并不是在家中的书本上读到的那样，奴隶的生活比主人更幸福。他发现医院也不是父亲口中那样邪恶的会害人的地方。可是这些发现带给塔拉的不是新鲜，更多的是挣扎。那几乎刻进 DNA 里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怎么可能被轻易的取代呢？就像塔拉因为蛀牙疼得没有办法学习，但是他坚持不肯去医院，甚至连一片小小的止痛片都不敢吃，只因为父亲说过医院都是害人的，药物是有毒的。父亲因爆炸而大面积烧伤的时候，塔拉依然会放任父亲在家中只接受草药的治疗，只因为父亲说死也不会去医院。这个时候的塔拉是分裂的，在学校他是接受了新思想的塔拉，可是一回到那座大山那个家，他就又成了父亲的女儿。两个塔拉在不停地切换，他也知道这样下去他必须做出取舍。他知道我可以选择站在我家人的一边，或者站在另一边，非此即彼，别无选择。可是此时此刻的塔拉真的犹豫不决。欢迎继续关注老中电台的节目，继续关注塔拉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塔拉也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必须做出取舍。那么什么时候塔拉才能改变呢？让塔拉不再犹豫的是一堂课。那天课堂上 教授提到爱达荷州的卢比山事件。这个事件塔拉觉得很熟悉，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他又不能确定。于是他做了一个应该说那个时候是让他后悔的决定，他要去查看这件事情的原委。结果在查看的过程中，韦弗这个名字出现在了电脑屏幕上。塔拉一下子感到很熟悉，难道这是父亲曾经说过的那个韦弗惨案的韦弗吗？带着犹豫，带着疑问，塔拉继续阅读。他发现整件事情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原来父亲说的那样，政府并没有要强迫韦弗的孩子去上学，更没有因为他们不上学而杀害他们。塔拉震惊而后悔，因为他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父亲对他撒谎了。一个他敬重的亲人骗了他将近20年，因此塔拉的内心很愤怒，以至于周末回家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和父亲发生了争吵。但是这一次他比以前都要更加的歇斯底里，他发狂地喊叫，他质问父亲，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要那样的吓唬我们？说完，塔拉开车回了学校，留下既震惊又无助的父亲。那天晚上，父亲打的所有的电话，塔拉都没有接。他决定要过与以往不同的生活，与父亲无关的生活。于是他将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学校，交给了教育。从杨百翰大学到英国剑桥，再从剑桥辗转回了哈佛，从最初的音乐到硕士的哲学，最后成了剑桥大学的历史博士。从为自己身份自卑的女孩蜕变成那个有底气书写历史的学者。而这些都是在塔拉离开大山的时候不曾想过的，教育会带给他的机会与转变。当然这些转变也带给了塔拉痛苦，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做父亲的女儿了，因为做这位父亲的女儿就意味着要抛下自己真实的想法，按着父亲的意愿去生活。可是塔拉真的做不到了。那一天，父亲到哈佛来探望塔拉，希望塔拉可以为自己的罪过忏悔。所谓的罪过，只不过是塔拉在父亲面前指证了二哥肖恩多年的家暴行为。那天在宿舍里，父亲将一瓶圣油放在塔拉的手中，看了半晌，犹豫了半晌，塔拉终于开口了。他说，爸爸，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对不起。父亲听完之后立刻收拾行李离开，父女关系从此决裂。塔拉最终选择了自己，留在了属于他自己的山林。这之后我们看看留在他自己山林的塔拉有什么样的变化。受过教育之后，塔拉变得犹豫了，但是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塔拉与原生家庭的纠缠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拒绝父亲的要求之后，塔拉陷入了自责和困惑。他开始怀疑教育， 接受教育让他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一个家。因此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塔拉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学习，没有上课，也没有交论文，险些不能毕业。但庆幸的是，在泰勒、朋友、主教、教授等等众多人的帮助之下，塔拉终于挺了过来。最后，他将那个他爱着也伤害过他的原生家庭留在了自己的生活之外。这样看来，不管学历多高，内心有多强大，没有人能够逃过个人与家庭的无法和平共处的宿命。但是两者真的是非此即彼吗？这个疑问，塔拉用了许多年才找到了答案。在一次访谈上，美国著名的主持人奥普拉一开始就对塔拉说，在许多文化里，家庭就是一切，它是每个人的开始，也是每个人的归宿。你在其他访谈里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非常震惊，我希望分享给大家。说着，奥普拉拿起了做了摘抄的卡片，缓缓地读道：你说，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依然选择离开他们。哦，读到这里，奥普拉停顿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中，塔拉微笑地点头。在这个微笑里，有对离去的无奈和惋惜，但是更多的是放下之后的自在。又是短暂的停顿之后，奥普拉说，你可以每天想念一个人，但依然为他们不在你的生命中而感到庆幸。观众的掌声再一次的响起，因为这两句话说出的是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面临的抉择和矛盾。塔拉在采访中坦言，关于决裂的这个决定，当时最困扰他的是无法想象没有家人的未来。然而当他换了个思路，一切就不一样了。他说，对我来说，这个转变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可以看到比眼前的生活更丰富的东西了。他说，我非常喜欢圣经里面一句关于信仰的话，这句话是，信仰是希望的根据，是未见之事的确证。他说，我喜欢这个关于信仰的解释，是因为他相信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有你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和爱。他还说，你知道吗？去放下和接受事情原本的样子，是信仰和教育结合之后最奇妙的地方。因为这两者在一起，让你可以看见当下生活的模样，同时还可以想象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听完这句话，此时此刻，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塔拉的故事，想一想，这个故事究竟跟教育有着什么关系呢？在一开始，塔拉的世界从单一变得多面，是因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不同的人，学着在不同的思维下去认识世界。到后来，他从单纯的想学音乐，走到了剑桥历史学博士，是因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他对自己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明确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最后，他写下了这本书，以一种尽量客观、冷静的角度去梳理自己的过往，去诉说自己的内心。这是在多年受教育的过程中，让他养成的一种豁达和包容。现在，可以试着回答一下，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提出的那个问题：教育究竟是什么？作者说，我想，教育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每个人生活成长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哈佛、剑桥，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快乐的生活。教育能给予的，从来都不是一个答案，而是让我们去发现、去成长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相信听完了刚才的故事之后，很多人都会非常的感慨，就像我看完文章一样，也是非常感慨，而且我忍不住想去看看别人有什么样的感慨，于是在网上搜索，结果又是一番出乎意料的感动。首先我们来看看著名学者俞敏洪的一段很有感情的读后感。他在他的微博中说，下午的阳光从窗户里透进来，在地板上投射出斑驳的光影。远处的房子和树林在冬天的阳光下熠熠闪光。今天的天气真好，而且还有时间。于是，坐在房间的懒人沙发上，打开了这本《你当像鸟儿飞往你的山》。书的作者叫塔拉。塔拉是美国的历史学家和作家，17岁之前他从没有上过学，后来呢，通过自学考上了杨百翰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获得了盖茨剑桥的奖学金。2009年他就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哲学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奖学金赴哈佛大学学习，2014年他获得了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俞敏洪说，刚开始读他的处女作《你当像鸟儿飞往你的山》，你会以为这是一本小说，但是实际上这是作者用非常严谨的态度写的一本自传，而最终传递的意义则远远超过了自传的范畴。在每一句文字中，你都能够读懂的背后，蕴含了可以让你无尽思考的深刻。俞敏洪说，看完塔拉的故事，我认真地回顾了我至今为止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当然，我的家庭并不极端，尽管父母从我记事的时候就一直吵闹打架，但是我对家庭的记忆基本上还是温馨的。母亲鼓励我学习，父亲带领我耕耘，姐姐照看我学习，所以和塔拉相比，我是非常幸运的。但我最大的幸运是考上了北大。北大不仅仅让我接受了大学教育，更加让我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学会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学会了对于任何想当然、自以为是的真理和正确的理论和学说，抱以坚持自己独立判断的态度。这一态度引导我走到今天，并且必然引领我走向未来。俞敏洪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过去的自我，一个是未来的自我。走向未来的自我，必然需要对过去的自我进行否定和批判。这一批判并不仅仅局限于自身，还必然 涉及到和你密切相关的人物、环境以及信仰。因此，从过去蜕变将会变成一场洗心革面的痛苦的历程。塔拉在这个过程中几经挣扎，以至于多少次都差点放弃，甚至得了抑郁症和精神恍惚。俞敏洪说，与艰苦前行的精神重塑相比，回到原来的浑浑噩噩似乎要更加容易。塔拉是幸运的，尽管他出生于一个严格的家庭，但至少在大环境上，他成长于对个人自由和发展充满鼓励精神的美国。像鸟儿一样飞向你的山，这句话蕴含的正是作者逃离了故乡的山峰，像飞鸟一样去寻求教育，找到自己真正信仰的山林。俞敏洪说，我们生命中都有一座真正的山，属于我们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能够像鸟儿一样飞往我们自己的山。我们再来看看比尔盖茨。看到比尔盖茨写下的评论，我不禁想，比尔盖茨那么忙，他居然有空读书，而且还居然读了塔拉的这本书。比尔盖茨说，看了这本书，他专门邀请作者，也就是塔拉，就书里的内容进行了一次对谈，并且还写了长长的文章。盖茨说，自己的自学能力在塔拉面前不值一提。其实和塔拉相比，盖茨无疑是非常幸运的。他出生在一个那么优越的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律师，母亲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18岁的时候，以将近满分的成绩考入了哈佛大学。一年之后，他为了创业而决定退学的时候，也得到了母亲的理解和支持。而相比之下，塔拉的求学之路真的是荆棘丛生。所以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是让人惊叹。所以见到塔拉的时候，盖茨开门见山地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你怎么样做到的这个改变？你怎么样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而塔拉平静地回答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教育，毕竟我没有上过学，但我真的很喜欢唱歌，上大学的想法吸引了我，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学习唱歌。为了学唱歌，代数就成为必须要做的功课，所以他让我进入了杨百翰大学，接着我就在那里发现了历史，这又指引我去了剑桥。我在剑桥拓展了语言能力，接着我就写了一本书，就是这样顺理成章的过程。云淡风轻，听他说的时候，你真的是想到了这个词，云淡风轻。但是辛苦自知啊，每个人都读过书，每个人都考过试，想一想，在读书和考试的中间，谁没有经过奋斗的辛苦呢？是的，世上的成功者背后，大多都有一份常人不能及的热爱和追求。这份热爱和追求，就像源源不断的燃料，驱动着追求者的脚步，一步步迈向他们向往的世界。塔拉用顺理成章评价自己的求学之路，然而，读过书的人都会明白，在这轻描淡写的四个字背后，究竟埋藏着怎样的渴望和坚持。其实除了学业上超乎同龄人的付出，塔拉承受的是陌生的环境和文化带来的心理上的巨大的冲击。一开始因为生活习惯的迥异，并且极度的缺乏常识，所以塔拉成了同学眼中格格不入的怪人。他不懂得上完厕所之后应该洗手，他不知道犹太人曾经遭到过大屠杀，甚至以为欧洲是一个国家。这些他都坦白地写了出来。 盖茨欣赏塔拉在书中描写自己的窘迫经历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坦率。盖茨说，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和别人谈论自己的无知，而塔拉的做法是为了弥补这份无知，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对这一点，盖茨评论说，我们每个人与父母交往的时候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只是塔拉的故事比常人更加的极端。网上还有很多人都对这本书说出了自己的感受，那我想俞敏洪和盖茨都是名人，网上有很多人说得很好，但都是我不认识的人，那么普通人，我认识的人可以从塔拉的故事中获得什么样的感受呢？在编辑节目的时候，特别为塔拉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了我的一位朋友。没想到第二天，我的这个朋友居然给我发来了读后感，这使得我今天的节目会更加的丰富。我就来读读我的这位朋友的读后感。他说，看了你发给我的文章，这让我想起我与原生家庭的纠葛。我不断地在背离中成长为自己，而哥哥却在他所谓的服从中变成了妈宝。在我们的身上，强大的惰性与巨大的潜力一直是共存的。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人往往会变得懒散，做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听天由命。有了一定的压力之后，我们开始不断地朝向一个目标努力，潜力才会被激发出来，我们才将有机会成为新的自己。多做不喜欢但应该做的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可以叫做突破，也可以称为超越。这些不喜欢做的事，有可能只有社会才能教给你，而不是你妈、你爸、你所谓的保护伞。不被父母偏爱的孩子是没有伞的，下着雨也会奔跑。他说，我就是那个没有伞的孩子。他说，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最大的启示是，我认同了自己的努力，再不会为背叛我的原生父母和家庭感到自责，因为我若成为我，必将与我的原生家庭不同，必将选择与他们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最后他说，你的好故事使我瞬间释然。说实话，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很知道我的这个朋友曾经为原生家庭所做的挣扎。我也没有想到看到这样的一个文章、一个故事之后，他能够这么认真地回复我他的感受。这也说明一个好故事真的是可以启迪人生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也获得您心灵上的成长和安慰。